我们都带着一个敬拜的心过完这一年。今天在这年末，我要用生命记的第八章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生命记的第八章，先来念到第十节，一到第十节。好，我要请弟兄念第一，姐妹念第二，双数，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念这十节经文。好，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弟兄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姐妹，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洞。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好，我们先念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再次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引导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这一批属神属圣的百姓，我们能够称那天上造万物的神为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更叫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从年头到年末都与我们同在的神。感谢你也给我们有那一切丰盛的祝福。主，更让我们能够活着这一年为着你，能够活出神你自己的一切美善和荣耀来。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因此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为我们一切所走过的高山或低谷，我们向你谢恩，因为你未尝不将那好处给那敬畏你的人。我们为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求主你自己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你是那位在这里坐宝座接受我们众人敬拜的那位神。我们这样子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有53个礼拜天，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不晓得大概再过十几个小时就变成2018年了哈，就过了年了。那你今年不晓得过得如何？那有人说，有个诗人写这样，他说燕子去了，然后呢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他也有再开的时候，而我们呢，我们是一生只有这么一次，2017年，我们没有再回头的机会。所以时光总是匆匆，过得很快，他不给人留下一点的喘息，就渐渐的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无论是欢笑或痛苦，微笑或惆怅，这些渐渐的不同的场景就慢慢的模糊了。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去逐渐的回忆这些所走过的沧桑啊。也许从小长大，我们就一直希望能够长大，结果在还没有学会长大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成人了，然后就开始恋爱，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孩子上学， 然后我们的孩子长大离开了，然后发现我们也老了，再回头看我们的父母也走了，好像人生回头看是一场空。所以呢，从这些看来，365天的日子，日日夜夜在走这一些日子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好像从指缝一直流过去，可是我们却捞不住，那些东西一直的走过去。今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的是摩西在这里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以色列人的这个整个民族的一个转捩点，然后神要摩西站在那个转捩点的地方来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要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我相信呢，也是在我们今天走在这个所谓的你跟我一个人生的这个最后这一个转捩点的时候，神也要如此透过这个真理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要盼望弟兄姐妹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我们从走过苦练试炼的日子这样子的日点来看，从第二节到第16节这个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你会发现他不断的提一个场景的 background， 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在哪里？在旷野。摩西一直提旷野，旷野。第二节提到旷野，15节提到大而可怕的旷野，16节又说在这旷野。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里他用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旷野的日子是负面的。旷野呢，没有人喜欢过旷野这种日子。我们都喜欢住 Arcadia， 对不对？我们不喜欢住 Death Valley， 啊，这个死亡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 Arcadia 这个字呢， Arcadia 它的意思是世外桃源的意思。它是希腊古代哈，他们在讲到有一个他们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在深山里面，是一个花木扶疏，很漂亮，有山有泉的一个很美的地方哈。那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田园哈，可能长很多红葡萄，可以酿红葡萄酒。所以你现在住这里就 Arcadia 的话，就是世外桃源的意思。你不会去住在死亡谷。你如果要去拉斯维加斯的路上，你都会经过那个在加州和这个所谓的内华达和这个 Arizona 的中间一大片，一个非常非常干旱哈，非常干旱，那个叫做死亡谷 Death Valley 哈。你不会去住在那里，对不对？因为按照古时候，如果像住那种地方的话，那全部都是盐滩呐，哈，那个干到变成剩下的像盐这样子的，然后沙丘啊，好崎岖的路、山谷等等的哈，这些东西呢，如果古时候是很多人会死在这种荒漠旷野的，所以没有人会去住那个地方。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在讲旷野、旷野、旷野的时候，一定不是只是说你肉身去住在那种地方，最重要是在讲人生走在旷野的日子里面的情况。你的人生走在旷野的日子的时候，那我们晓得人生的旷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在旷野的日子是一个孤单，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也许你在这段时间，你有一段时间是好像是走在一种物质缺乏、生活困顿。也许你在这段时间你走过的是一种朋友远离的日子，可能这段时间你是一个工作挫折的日子，事业失败的日子，也有可能是遭人误解的日子，或者甚至是仇敌陷害了你的日子。所以过了这一年，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哈？你觉得你的日子是不是白过了呢？如果按照这里16节这里讲的，他说又在旷野将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所以在这里啊，众后有这个神赐给他们玛拿来过活啊，这一种神赐给在旷野一种食物。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在旷野的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是觉得很痛苦。好，真正在旷野很痛苦。他们的痛苦是什么呢？民数记的11章第4节讲到他们那个痛苦所发出的怨言哈，请各位念好不好？来，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吃得有黄瓜、西瓜、 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枯竭了，除这玛拿之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可见呢，这个旷野日子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日子哈，是一个令他们感觉很没有意义，非常的白白的过去，觉得没有意义的这个日子。但是请注意，摩西在这里呢，却认为这个旷野日子哈，不是白过的。他说什么呢？旷野的日子其实是上帝训练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第二节这里讲到说呢，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后面各位念，是要16节又说在旷野是要叫你终身享福。连续讲两次，在这一章里面他一提再提。其实啊，连摩西自己啊，这个摩西会成以色列人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个领袖啊，他自己都在40岁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一个机会让他去到旷野啊。他不是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就跑掉了没有？结果他在旷野里面整整40年，透过这40年的旷野，他那个冲动的性格啊，被磨成一个可以做全民的领袖的性格，让他成了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他的生命改变了。第二个，我们也晓得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叫雅各的，好，在摩西之前有一个雅各，这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常常被提。这个雅各他的生命也是什么？也是在旷野里面磨出来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骗他爸爸，把他大哥的那个所谓的长子的身份给夺过来，这个很有磨练，很奸诈，就夺过了那个身份。结果呢，哥哥就要追杀他，就他跑去找他舅舅，在旷野里面在那牧羊。结果呢，没想到舅舅是更是大老千，把那个骗好几次，骗好多年，在旷野好长的一段时间，他反而被骗得好惨。因为如此，他才有了一个叫做天梯的经验。在我夜晚深夜的时候，有一个异象出现，那个神秘奥秘的一个经历，他看见天使下去上来那样的一个经验，那种所谓的生命的经历，这是雅各的一个旷野生命经历。所以旷野对他没有白过，反而是他生命有一个看见神在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件事情来了。到了马太福音，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先被引导受洗，以后被引导到旷野，然后在旷野40天受试探，然后试探他得胜之后，才开始了那3年半的他在地面上真正的服事时间。旷野的生活是他得胜而开始成为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服事的3年半。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就大卫。大卫整个的生命也是旷野磨出来的。我们晓得大卫会跑到旷野去，最主要是谁？是扫罗嫉妒他，然后要追杀他，所以他 和很多那个所谓的欠债的，很多人格有问题的，很多那个圣经讲说他们是欠人家钱，是一些匪徒的，和这些人呢，他去做他们的领袖。而在旷野里面带了这一些所谓的良莠不齐的人，然后使他琢磨成为一个国王。所以他的皇宫不是在耶路撒冷，他的皇宫是在旷野里面。这一些都是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旷野不是白过的日子。原来上帝给人旷野的日子，他原来是要让我们苦练，以至于成为一个他心意要使用的一个器皿，或者成为他要祝福我们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手段，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机会。所以大卫在旷野里面他做了一个诗，这个诗是什么诗呢？诗篇的63篇第一节，他这样子作诗，各位念好不好？来，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旷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想要躲避的地方，是一个完全不愿意，它是一个所谓的白过的日子。但是你会看见，像大卫在这里讲的，原来旷野是使得他能够实实在在的与神可以亲近的一个机会，反而是把他逼使他完全的安静下来，只有他，然后什么都不是他能够去依靠的，唯独寻找上帝。所以他心切慕神，可想神，要追求神。所以旷野的日子在人看是白过，可是在神的儿女看，原来他在历世历代一直用旷野来磨我们成为一个他心意要祝福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对旷野的反应是什么，当你在受逼迫的时候，当你日子困顿的时候，当你遇到亲人突然离开的时候，当你在走人生路，好像一直走在一些旷野的歪曲高山低谷的难走的路的时候，你的心是觉得，哎呀，上帝你在哪里，你为什么领我在这种难走的路，或者你知道那不是一个白过的日子，那是神要借着如此让你的心更加的契合，更加的靠近他，像大卫这样晓得他有不同的作为，要在旷野里面坐在他所爱的人的身上，像摩西，像雅各，像耶稣自己，像大卫，都是如此经过旷野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日子2017年没有白过，无论是在高山上，无论是在低谷里，无论是在荒漠中，甚至在绿洲里，神他都要借着如此使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因为你看懂也知道那样的日子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二段要看的是走在心里知道的日子。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这段经文呢、这里有一个字哈，他说使你知道，第三节的后头那里使你知道，用红字打算使你知道，知道什么？这个字希腊文叫做亚大，知道，你知道什么呢？神好要借着玛拿来操练以色列人的信心。玛拿，刚才我们不是说他们在那里发怨言吗？他们想吃韭菜啊，吃肉啊，吃有葱姜蒜啊，哇，那些才有味道啊，天天都吃那个玛拿。好，结果呢，原来在这个地方神是透过这个玛拿要操练他们信心。你知道玛拿这个东西啊，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十二节啊，当他们以色列跨过约旦了以后，再就没有玛拿了，只有在旷野里面有玛拿。好，一过了玛拿就不再降下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玛拿，神让他们知道透过这个玛拿要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晓得这里讲的第三节后面说使你们知道什么，你们念知道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这里原来看到一个人活着是要食物，但是不是单靠食物，而且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个食物是怎么来的？食物怎么来的？旷野的玛拿的食物是怎么来的？上帝的话来的，是上帝说了而有的那个玛拿。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于我们得那个食物，重点在于什么？上帝说了什么而使我们可以存活。所以对神的儿女，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那个跳跃现世物质，英文叫做比较 materialism 那种物质性的看我们的得失满足，而是回头看一个更重要，你会有这些物质或者有这一些的机会，是谁？是上帝说了什么话，这些东西带出来的后果。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件事情讲了一个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的路径里面，哪怕你是在旷野里面，你都应该看见神的话是你生命存活的重点，是你跨过这段难走的路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线， 上帝的话是你的生命线，那个话一直供应你，以至于你生命得生命力量。因此你走在旷野的路上，你可以靠着神而有力量。有些人活着啊，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活着好还是没有活着好。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你注意看，刚才我们不是讲说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什么话？什么话？注意听哦，读圣经要读得很圣洁哦。它不是靠上帝的话，是什么话？一切话。请注意听哦，这里讲这个所谓的一切话，你读到这里，在圣经讲这个一切话，到底这个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什么？一切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一切话？如果用现在俗话讲啊，这个一切话应该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完整的系统。什么叫做完整的系统？我举一个例子哦，当我们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写的实线哈，它写的60迈，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就按着那个60迈这样子跑。可是呢，如果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看那个60迈？我老兄我就开40迈可以吧？反正车子也在走啊。可是你知道，你开40迈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开40迈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就是你被撞死，或者你自己去撞死，因为别人都在60迈，而你是在40迈。有一只大卡车来，他想说大家速度都在60迈，可是开到那里突然看到有一个老兄你是40迈的时候，他紧急刹车来不及就撞下去了。为什么你会死呢？因为你开40迈不对吗？不对，因为什么？你没有在那个系统里面，那个一切话就里面在那个系统里面，你违背那个系统。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哈，你知道呢，如果你守住神的这个完整的诫命的时候，或完整这个系统，或行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就会看见你变成在体系中，你变成一个精明的人。可是反之呢，如果你没有那个体系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混乱的人。这个话怎么讲呢？因为耶和华的话有一些是所谓的神学原则根基，有一些话是一些生活的可能是服侍的一些的提醒。这两样的东西呢，你不能偏颇，因为很多东西是有一个根基的系统的，我们的信仰是有系统的一个根基的，不是教人为善说一说就完了，它是一个神学的系统，那个叫一切的话。我们有常常接到一些所谓骗子的电话，对不对？好，有没有最近有常常接到，手机也会接到很多骗子的电话。那为什么接到骗子的电话很多人会被骗？为什么有一些人不会被骗？因为被骗的人他里面没有所谓的一套系统逻辑，不会被骗的，因为他里面有一套系统逻辑，他会分析。没有系统逻辑的人开始接到，哇，你有一通来自于中国大使馆的一封什么信啊，那联络不上你哈，那请你打按9啊，就会有我们的办事员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哇，大使馆给我的东西，你就赶快按9过去，他们就告诉你，你有一个，那你必须要来领，那但是你有你的那什么 number 啊，你的号码什么，那些要费用，你的这个银行账款是几号，你都给了，因为很急。还有大使馆的这个知识体大，很急，所以你就。因为你里面没有逻辑系统，可是如果你有逻辑系统了，你就会分析，诶，有这个东西吗？那如果有大使馆的东西要急的话，因为他通常公家一定有文件来着的，不会用一通电话就解决的。好，你就有一个系统分析出来，所以你不会被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种容易被骗的人，就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完整的系统。我讲一个例子，一个所谓的没有完整系统问题。2013年在西班牙有一个城市叫做 Benidorm， 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们为了向全世界发展他们这个建筑业的荣耀， 繁荣的代表哈。他们因为他们躲过了所谓的金融危机哈，啊，这个城市就盖了一栋哈所谓的全欧洲最高的住宅。这个住宅大楼好高哈，它的名字叫做 Intemple 哈，他用一种表征啊，就是说他的精神，或者是说他们那个所谓的西白这种西班牙人他那种所谓的对这个希望的一种象征，所以盖了各位看到最高的那一栋啊。但是哦，后来悲剧发生了，什么悲剧发生？这个摩天楼快要盖好的时候，建商才赫然发现一件事，竟然忘记盖电梯啊。啊，怎么会没有电梯呢？奇怪了。后来啊，原来它的过程是这样：这个 Intemple 这个摩天大楼在盖的时候，这个西班牙建筑业他们盖的时候，哇，它高耸200公尺。不但如此，他们总共设计是47层，也蛮高的哈。那过程里面，它总共弄了差不多269间的房间，因为是住宅大楼嘛哈。那他们盖的时候发现，原来之前已经盖了10年。在这个十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所谓的财务的问题，结果有一家银行呢就把这个整个财务呢就转给另外一个银行，专门在收那个所谓不是破铜烂铁了，就是这些所谓坏账的这些东西，他专门收过这些来。那当然他收来肯定是赔嘛，因此呢他们就起了贪婪之心啊，他就呢好吧，二十层赚不了钱，他就把它盖成47层，好，就是盖了47层。那47层他再卖的话就可以 double， 就把它好像买了那个所谓坏账的这个建筑嘛，就可以赚凹倍来。结果就盖好，开始就盖起来。然后后来呢，盖到 94% 已经快好的时候，整个建筑结构体什么全部差不多已经快好了，外墙一路在贴这些重要的帷幕的时候，才发现诶，以前都是从所谓外侧那种所谓的工程电梯在跑啊，才发现说那里面已经卖了将近要80几户的这个所谓住宅的，这些人惨了，电梯在哪里找不到地方，以前想看都是走那个外面那个电梯上去，现在盖好才发现只有楼梯，那怎么办呢？这个被遗忘的电梯该怎么办？没有人有办法哈，所以呢，只有祝福他们以后膝盖强壮一点了。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系统，系统里面少了一样东西，这个大楼等于是废物。为什么要一切的话？为什么要上帝的一切的话？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地方提了一个很重要，虽然我们讲刚才这个盖房子这个是一个笑话哈，那也是事实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体系观念。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今天神的话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神的话最重要是他神的爱，因为神的爱，神整个的精神，他对圣经里面讲说他是要爱世人，整个在讲神是一个爱的神，而这个爱的神他有时候会管教。这个爱的人写了很多的拉拉扎扎，很多好像大妈一直在念那种的，我说听得让人很烦。可是重点不在于念经的问题，重点在于那都是很重要，让你能够去因为如此而领受到神的爱的这种生命或机会或人生的祝福。但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麻烦，那你在麻烦里面你就不想听，其实你就少了很多所谓的要给你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啊，你如果知道神的爱是在这里的话，你就晓得。其实有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说，来教会听讲道都是像让上帝来控告她一样，上给她罪恶感，她很不喜欢听讲道。那为什么她会觉得上帝好像在控告她？主要是她里面稍微一碰他就有那个影子，觉得上帝是在控告他，是要求这个骂他这个，因此他很不喜欢来参加主日崇拜，不喜欢听到，不喜欢查经。事实上他不晓得整个的系统是在神的爱底下。如果神是爱，怎么会叫你去死呢？ 神如果是爱怎么会是咒诅你呢？神如果是爱他怎么会是找你麻烦呢？诶，你如果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就晓得哇，原来这些有时候一些管教的一些话语其实不是要控告你，那是一种爱的提醒，是一个是爱的警戒，那你就听得下去。所以呢，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人以为靠自己的感觉就好了，信耶稣就靠自己感觉，不用读圣经，反正圣灵会提醒我，所以读圣经有点麻烦，太麻烦了。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说叫人要凭着感觉来信仰的，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去提醒说现在我们的属灵领袖要开始被试炼，他们要开始带查经，而很多人就觉得哇，牧师你要偷懒，你不要带查经，叫我们带，而且我们好害怕带查经，我们哪有办法啊。其实不是的，我不是要苦待你们，我是要让你们建立一个信仰的体系，不是只有听一听，像听新闻，今天听就忘记昨天的新闻，而是要你们实实在在那个真的去按着所吩咐去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的这种建造，你的生命才能得到完整的体系。弟兄姐妹，那叫做全备的真理。你在查经的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去带经的时候，你帮人解经给人听的时候，你去 study 去研经的时候，你就得到全备的真理。因此我们要走在心里面知道的日子是在这里，当你在旷野路的时候，当你在你的信仰路的时候，不能没有上帝的一切的话，因为一切的果效是因为从上帝的一切的话发出来的，其他的那是其次的。第三个，走向谦卑荣主的日子。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还有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你看见它有一个字叫做苦练。十六节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苦练，看到吗？苦练，刚才我们也念到苦练，事实上苦练这个字安娜，希伯来文的安娜这个字，它其实事实上英文把它翻成 to humble， 什么叫做 to humble？ 往下的什么叫 to humble？ 中文有的可以说是受折磨，或者是自卑，或者是跪拜，甚至要谦卑。哦，原来是借着苦练、熬练、折磨以后使他谦卑，所以呢，不会白过这个日子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透过这个苦练，然后你慢慢慢慢晓得神有他的心意，在第二段那里所说的，然后第三个让我们整个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这个谦卑呢是做什么用？为什么人必须谦卑？摩西为什么透过神，为什么透过摩西要叫我们谦卑？原来是生命记第八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提的东西。谦卑的目的是什么？各位看到有四次不断的提，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是四次不断的提，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或者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有看到吗？前面十一节有提了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往回头看，回头看，嘿，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看到吗？十四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再往下，然后到第十八节，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十九节，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连续提了四次，所以三声四令了，对不对？一直提，叫你在那一些祝福的情况里面，你能受祝福了，你现在有了，然后有了这一些，哇，你心满意足了以后，你要谦卑，不要因为你有那一些，你就什么，就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还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纪念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纪念的日子，一年纪念一次，不是。那个纪念是 remember， 是记在里面，随时知道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成就的这些祝福，是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使你进迦南这一些的祝福存在的。所以呢，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了，我们刚才看到第七章，第七节啊，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看到吗？这个美地就是应许的迦南地。你现在可能在美地，你现在是不是在美地？是不是？你在什么国？叫美国，就是美地，不是吗？好，在美地啊。好，所以耶和华是耶和华领你进入哦，记得哦，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使你进入哦。因此你的结果是什么？哇，你在这里有很多啊，说有河有泉有源哈，山谷流出，有大麦小麦葡萄树啊，等等等等啊。我们住在洛杉矶更能够体会这个东西，物质实在是多到丰富到，是不是常常在觉得我不行啊，我减肥啊，减肥啊，一直减不下来，太多好吃的东西，物质之丰富，气候之棒，有没有？哇，什么东西都有哈。所以呢，还有铁矿，还有铜矿哈。他说呢，第十节，他领你进入这些好处，你不要骄傲起来哦，不要心高气傲哦，要懂得谦卑，谦卑要反映出什么？叫称颂耶和华你上帝。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大纲叫做，你的日子是什么？要走向谦卑荣耀主的日子。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去说呢？上个礼拜二，刚刚过这个礼拜二晚上，我去参加在 Ontario 参加一个华人的拆船大会，有大概3500个人，各种华人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去参加，3500人，南加州甚至外州都来。在晚上第一堂的时候，那个讲员，这个讲员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猫狗神学大不同》啊，《猫狗神学大不同》啊，作者啊，就那天他讲，啊，叫做 Bob Sugren。这个 Bob Sugren 他在里面讲了一个东西，他解释什么叫做猫狗神学，啊，什么叫猫？猫跟狗就是禽兽，啊，牲畜，怎么还有什么神学？他就解释，他说啊，狗啊，有一天狗就讲话了，他说狗讲啊，说你宠爱我，对那主人说你宠爱我，你养我，你供我住，啊，那你爱我，你一定是我的上帝。然后那个猫说呢，你宠我，你养我，你供我住，然后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他的猫狗神学是这么来的，一样都有一些祝福。刚才我们是看了好多祝福吗？有没有进迦南有很多祝福，很多祝福啊，有没有？那一大堆的那些祝福啊，所以你就后来就发现说，狗说啊，这是上帝，我要称颂我的上帝。可是猫呢，他就说，那我一定上帝，不然你怎么会一切好处都给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诶，这是他跟猫狗神学不同的地方。这个讲员他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这个今天的基督徒啊的神学态度跟这个很像，哦，我们基督徒都有自己的神学，哪怕你没有去读神学院，可你头脑有一套的逻辑神学，是猫的也只是狗的，哦，那这个狗的和猫的差别在哪里？他说狗的呢，他说啊，主啊，你爱我，给我丰盛的祝福，为我舍命，所以你是上帝。那猫呢，猫的神学呢，就有一些基督徒啊，主啊，你爱我，给我丰盛的祝福，为我舍命，所以我是神明。我用神明的意义，这个字是这样子，因为啊，有一些人不会明目张胆讲说我一定是上帝的。不过呢，用神明这个字是什么？它错误的一种心态，就是一切所有的都是关乎我了。我信这个信仰啊，也就是都会为了我的好处啊。好，这些信仰所有东西，连耶稣死也都是为我了。然后是耶稣哦，这个人来死或这个神来死哦，是让我可以上天堂了，这是我了。那我祷告他会听，也是我了。哦，我的欲望能够成就也是我了，所以我是神。有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变成猫的神学而不是狗的神学。刚才提的以色列人，当他有了这些进入这些祝福以后，他会忘记啊，以为说嗯我还不错哦， 上次我讲那个例子，那个有一只啄木鸟，它在那个森林里面嘟嘟嘟嘟嘟嘟嘟在啄那个树木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结果原来是天打雷，结果真的天打雷劈，把那个树给劈开两半，啊，吓一跳，跳到旁边去，哎呀，他的那些旁边那些啄木鸟的朋友，大家看也都吓一跳，他就说，哇，你看我这现在功力蛮好的，你看就打了两下，那个树就劈开了，以为那个成就的是原来是自己，其实不是，是从天上来的雷给劈开的，就好像这样子，那个猫。得了好处以后，哎呀，我是上帝才得那么多，所以变成他是忠心，不是上帝，是上帝是忠心。人得了这些就心高气傲，这是在提这个。这里提了一个重要东西，马丁路德也曾经讲过，马丁路德中世纪1517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往下，他说罪的本质是什么？各位念。听懂吗？什么叫连上帝也不放过？就是有上帝的存在都是为你啦，懂吗？那个叫做罪的本质啊，人以人自己为中心，这个被造物哈、啊，要取代那个造物者，人自己变成哇，我无限膨胀啊，那就是猫的神学了。所以呢，保罗哈、啊、曾经在讲啊，保罗曾经在讲，他讲到论到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在这个罗马书15章第8节就讲，基督是，各位念，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怎么样？要叫外邦人不会下地狱，对不对？不要太早出来，第9节还没出来。不要叫外邦人不会下，第9节还没有出来。不要叫外邦人下地狱，对不对？不是嘛？他刚才已经把天机讲出来 right? 下面是什么？是什么？因他的灵敏荣耀上帝。诶，不是因他的灵敏是我们上天堂吗？不是因他的灵敏让我们不愿下地狱。原来叫什么？原来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被神的怜悯，然后我们得了新生命之后，做什么用的？荣耀上帝了，不是为了荣耀我们呢。你这个人生命成为一个神的里面的一个器皿，被救出来之后，你那个器皿变成一个，哇，原来是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我这个人的好处，我的欲望满足，我所有的我连上帝活着都是为我而活，那个叫做猫狗神学。其实有一个故事，他那天讲说1999年土耳其发生大地震，1999年那个大地震，官方报道有18000多人死亡，那有成千上万的受伤，那更是 无数人无家可归。那这个电台一直报道一次地震这么多人了，那地震后第一个主日，美国的基督徒如常早上上教堂做礼拜，他们当然呢也知道千里外有发生了这个大地震的事，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有一间教会，他们做了一个祷告。他们为谁祷告？为谁祷告？是为成千上万受伤的伊斯兰的教徒祷告吗？还是为那无家可归的人祷告？不是啊，在这个主日里面，他们为他们教会有4个生病的人的会友祷告，就是为这4位上来美国的一个大都市，有一流的医疗的这个水平机构，有顶尖的医生，有很棒的设备，而且他们已经有耶稣宝血啊拯救，他们已经有永生的契机，他们为这4个人祷告，却对那个土耳其的情况只字不提啊。他们连传达给会友这个祷告的信息也都没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整个的教会祷告就是我们，当然也不是错啊，为人祷告这个当然没有错，可是他们的为谁祷告只局限在我们，到底神会只是我们，还是神也怜悯那些 土耳其的这些很多的穆斯林呢？神不要穆斯林认识真神吗？如果你认为你的基督信仰是绝对的对，然后那些人是被神撇弃的吗？诶，那这不是猫的神学吗？就我有关系的人，我的国家，我跟我有关系的才算，神才祝福，神才看重。诶，那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后来呢，另外有一个例子哈，也是猫神学例子。1980年有一个人叫做 Greg Livingstone 哈，这个李文斯他是一个牧师，他的心整个的意向是为伊斯兰的穆斯林的这一些人祷告，他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去到回教的国家去做很多的关怀他们的事工。这个 Livingstone 他在当时正好他被一个很大的教会宗派的教会邀请去做分享，那个时候正好发生有52个美国人在伊朗的美国大使馆遭劫持的事件中，你就记得吧，劫持好长一段时间，有没有？那他们一直在为他们这个事情这个祷告，然后呢他受邀去报告有关这个伊斯兰福音工作的事哈。那不过呢，教会给他规定就一分钟分享。那他也很失望，但是呢，他这个一分钟的短讲却带出了比更长的讲道更有力量。怎么说？他开门见山就问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未被挟持的52个美国人士祷告的，请举手。结果在场4000多人举手，哇，他们为这，哎呀，真的是生命危在旦夕的52个美国人在这个大使馆安危祷告。他说，太棒了，好，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回答哦。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未被伊斯兰教挟持的4200万伊朗人祷告的，请举手。只有4个人举手。然后他看了说，什么？只有4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做美国人吗？然后其次才是做基督徒吗？因为有美国人，所以你们最重要是为美国人祷告，还是因为有4000多万的伊斯兰人，也对，那个伊朗人，他们是被伊斯兰教挟持，你们难道不为这些人祷告吗？他讲完这个就回座去坐下来，不用说，这间教会以后再也不邀请他去了。听懂没有？狗的神学，猫的神学，为什么日子不会白过？原来日子不会白过，是因为原来我在旷野中，然后我心里面知道，并且我进入了一个神的祝福，顺着他的心意走之后，所蒙的福以后，我的这个生命定位转向荣耀神的生命，而不是以自我的好处为中心的生命，连教会都是应该如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哈，基督徒中的猫就是上帝的荣耀是第二位，然后自己想要得好东西是第一位，狗神学的狗是相反。所以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的日子走在谦卑而荣耀神的日子里面，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的将来的日子，就是没有白过的日子。有一首很美丽的诗歌，我最后要结束，让大家来共勉励哈。这首诗歌哈，的歌词哈，里面是这样哈，来，我们念好不好？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记得这首诗歌吧？有些老基督徒晓得，我知谁掌管明天。过去日子、现在日、将来日子，也许你是在旷野路当中，过去这一年你是走过在旷野路里面， 你难以明了，但是你知道谁掌管明天，因此我们晓得他要领我们向前行。因此你不是神，他才是神，你的生命路你要来荣耀他，荣耀他的路就是你与他的心意相称。他是神爱世人的神，记得神爱世人，神不只有爱我，神也不只是爱圣安教会弟兄姐妹，神还爱许许多多你的仇人。 Amen。 那些欺负你，那些甚至逼迫你的国家，以你的国家作对的人，神都爱他们。所以林肯讲的，你要消灭你的敌人是什么办法？怎么消灭你的敌人？就是把你的敌人变成朋友，敌人就消灭了。那是神的心，神的心。如果你的日子过在这个日子里面，弟兄姐妹，没有白过，因为你与神的心相称，而那祝福在那个迦南地的祝福就更加的广阔，流奶泉水，有矿有通的日子，是我们理所当然领受从神来的这一切。求神祝福我们，在这新的年，我们知谁掌管明天。好的，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同工，我们用诗歌来回应。